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表示，乌克兰军首次击中俄罗斯最新苏57战机。美军将会加强关岛防御，每年进行两次拦截追踪导弹测试。美国正推动石墨供应链去中国化。欧洲议会大选初步结果，极右派席位增加，中间派稳定过半数。封口费案判刑前，川普星期一预计将会接受纽约缓刑局人员讯问。韩联社指出，北韩再次施放300多个垃圾气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星期日声称，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境内的一座空军基地首次击中一架俄军最新的苏57战机，并且展示了卫星图片证实这次攻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并未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的贴文里面详述这架苏57战机是怎样被击中，亦都没有说明是由哪一支乌克兰军队部队击中。但是一名自称战斗轰炸机并且专注于航空领域的著名俄国军事博客表示，关于苏57战机的消息是正确的，并且指出它是被无人机击中。战斗轰炸机说，这架战斗机被炸弹碎片击中，目前正在评估受损情况，看看战机还能不能够复修。他表示，如果这架战机无法复修，将会写下苏57的首次战损记录。美国计划由今年10月起，每年在关岛进行最多两次导弹飞行测试或者追踪演习，预计为期10年来开发整合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因应关岛面临短程、中程和长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极音速导弹的威胁。根据报告显示，今次演习首先将会由安德森空军基地发射神盾武器系统的标准三型拦截导弹，对抗距离关岛东部800海里、高于20000英尺上空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之后的测试将会用类似的方式进行，但是会使用不同的导弹拦截系统。隶属美国国防部的导弹防御署日前亦都公布针对这项计划所作出的环境评估报告，表示不会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关岛民众可以检视报告内容，并且在7月2号之前提出意见，给导弹防御署参考。据《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处已经宣布，由这个月起将会对中国入口的天然和合成石墨阳极征收 25% 的关税。上个月14号，美国贸易代表处亦都宣布，将会由2026年起对在中国加工的天然石墨征收 25% 的关税。石墨作为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成分之一，用于在锂离子电池里面储存电荷的粉末阳极，最常见的是由开采天然石墨和合成石墨的混合物制成。虽然天然石墨相对丰富，但是目前用于电池吸极阳的几乎所有天然石墨加工和 98% 的合成石墨生产都在中国进行。顾问公司 Fast Markets 的电池原料分析师奥格尔基耶夫表示，美国政府认知到，如果任何车辆有资格获得通胀削减法案的税收豁免，电池制造商在短期内仍然需要中国石墨，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心尽快堵塞这个漏洞，给企业短短几年时间内 几乎会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供应链。星期一，牵动欧盟换届的欧洲议会大选，由初步点票显示，席位分布将会呈现稳中偏右，极右党团又好似选前预期席位大增，光谱居中的三个党团合计席位仍然能够超过半数，因此新一届议会政治结构将会是中间派稳定多数，但是极右派亦都具有影响力。欧洲议会议员改选由6号起在荷兰率先投票，到9号深夜11点在意大利结束投票，完成这一场欧洲联盟27国五年一度涵盖3亿7300万选民的民主活动。根据星期一凌晨欧洲议会初步整理的27国点票或者股票结果，三个中间党团合计有407席，在本届总计720席位之中取得稳定过半数，咁令欧洲人民党的欧洲執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连任派了定心丸。据纽约时报星期日指出，自从总统川普涉及伪造文件等34项重罪被判全部有罪之后，星期一会同纽约市缓刑局官员进行网上询问。这场询问属于强制性质，是纽约市缓刑局准备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的一环。路透社指出，川普已经被安排在7月11号判刑，最高面临4年有期徒刑，但是这类定罪往往会获判较短的刑期。而川普竞选团队星期日婉拒对星期一询问的一事发表评论，同时川普已经表明将会对纽约封口费案提出上诉。据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星期一表示，北韩当晚再向南韩上空投放310多个垃圾气球。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说，北韩方面已经由9号晚起开始施放最新一批装有废纸、塑胶等垃圾的气球，庆幸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含有有害物质。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截至星期一上午已经没有再发现有气球在空中漂浮。据韩联社指出，北韩在上个月底和这个月初分两次向南韩上空投放垃圾气球，其中有大约1000个被南韩发现。之后南韩民间团体由6号至7号亦都空投大型气球用于散布传单。随后北韩在8号晚到9号凌晨再向北韩上空投放330多个垃圾气球。根据推测，北韩近期总共分4次向南韩上空投放至少1600个垃圾气球。而为了应付北韩向南韩空投气球，首尔已经恢复使用扩音器对北韩广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担心平壤核武威胁，韩美核咨询小组召开会议。美国驻悉尼领事馆受到破坏，澳洲总理予以谴责。美军在冲绳部署无人机。中非共和国政府指责中国矿业公司和武装组织有关。反送中五周年，台港社运人士在台北游行。20多国签署海洋和平宣言，为明年的联合国海洋会议准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和美国星期一在首尔举行核咨询小组 NCG 会议。首尔官员表示，由于各方对平壤日益增长的核武器威胁感到担心，因此同美国讨论在同北韩的潜在战争中怎样更有效协调盟国的核反应。韩美核咨询小组 NCG 第三次会议在首尔龙山的南韩国防部大楼举行，由南韩国防部政策部副部长赵昌来和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助理部长核专家娜兰共同主持。韩联社报道，韩美讨论加强美国对南韩新型威胁的方案，双方并且检查在危急和突发情况下的核咨询流程、核力量和常规战力整合 CNI 等方面的进展，并且研究讨论在今后推行的计划。去年4月，南韩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那时，美国承诺比南韩更深入地了解应付和北韩冲突的核计划。 韩美在峰会之后根据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成立了核咨询小组 NCG， 并且在去年7月和12月分别举行了两次会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谴责破坏美国驻悉尼领事馆的行为。据新南威尔斯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三点左右，一名蒙面人用锤剥碎了领事馆办公室的九个玻璃窗。美国领事馆一名发言人证实该建筑物受到破坏，但是表示工作人员和运作未受影响。澳洲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另外，据悉尼晨风报在网站的影片显示，领事馆正门的国徽还被喷了两个红色的倒三角形，据说是一些亲巴勒斯坦人士会用的符号。新南威尔斯州长柯文斯表示，绝大多数澳洲人不赞成这种破坏行为。他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表达我们的观点，而无需诉诸暴力或者恶意行为。美国2023年已经无限期在日本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立基地部署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此外，美国海军计划今年5月至10月在美军加守立基地部署两架 MQ-4C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在5月20号飞抵加守立基地。冲绳时报等媒体报道，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海军部暂时性部署 MQ-4C 计划中的第二架 MQ-4C 已经在9号下午3点40分左右飞抵加守立基地，无人机降落之后被停放在飞机库。报道指出，当时可以见到该基地的海军飞机库里面停放了两架 MQ-4C 无人机。 MQ-4C 是大型侦察无人机，可以由空中搜集船舰的情报和执行警戒任务等，全长大约15公尺，翼展大约40公尺，可以连续飞行超过24小时，并且肩负周边侦察任务。中非共和国矿业部在6月8号公布的法令中指责中国黄金和钻石开采公司大庆有限公司和武装组织合作情报非法开采，向矿区非法引入外国物品，不纳税，并且缺乏有关活动报告。目前在中非共和国经营的很多公司都是由中国人经营，面临安全挑战。大庆有限公司在中非共和国南部城镇加明拉经营，该国的武装部队和反政府武装组织爱国者变革联盟一直在这里战斗。中非共和国2013年以来一直爆发冲突，当时以穆斯林为主的反政府武装在2013年夺取政权，迫使博齐泽总统下台。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五周年期间，由上星期六开始，很多香港人的组织在伦敦、诺丁咸、列斯、爱丁堡和伯明翰等英国城市发起了纪念活动，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追求。6月9号，大约200名示威者在位于伦敦的香港经贸办事处外举行集会，他们升起了代表香港独立的旗帜和已经被港府禁止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仲高唱代表反送中运动的愿荣光归香港，并且嗌出香港独立等口号。现场亦都有群众举出取消香港经贸办的标语。另外，在台湾，多个在台湾的港人团体和台湾社运组织当日亦都联合举办名为香港自由六月，捍卫民主台湾同行的纪念游行。而在9号晚，台湾陆委会承诺会全力保障在台湾港人的人身安全和权益，决不容许任何监视、情报活动威胁港人安全。各国代表、科学家和国际专家上星期齐聚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进行讨论，为明年的联合国重要会议做准备。两日的会议8号在哥斯达黎加落幕，20多国共同签署了海洋和平宣言。签署国包括德国、西班牙、瑞典、加拿大、哥伦比亚、智利、以色列和南韩，以及明年6月在法国尼斯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海洋会议的共同主办国哥斯达黎加和法国。文件指出， 我哋致力于喺现有最佳科学同科学资讯、传统知识同创新嘅基础上，加大海洋变革行动嘅力度，支持对自然有益嘅经济。和平宣言包括采取12项海洋行动，特别系执行去年商定嘅多项海洋相关国际协议，其中包括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嘅公海条约，准许喺各国专属经济区之外建立海洋保护区。
为促进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拜登政府承诺将协助沙特阿拉伯的防御安全问题。礼拜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和沙特官员的消息称，拜登政府即将与沙特签署一项历史性防卫条约，这个是美国促进加沙和以色列之间建立外交关系计划的一部分。官员称，这个条款将授予华盛顿进入沙特领土和空域的权利，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区域伙伴。该条约仲旨在加强沙特当局与美国当局的联系，禁止中共在沙特建立基地或与沙特进行安全合作。该条约需要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票数批准。据报道，美国和沙特官员多个礼拜来一直在广泛讨论这项可能达成的协议。同该条款绑定的还有一系列计划，包括美国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两国方案，以及结束加沙战争。在礼拜日的欧洲议会大选中，法国的出口民调显示，总统马克龙的复兴党被勒庞的极右翼政党击败。马克龙随后突然宣布将解散国民议会，并在这个月稍后举行新的国会选举，这一举动令外界震惊。第一次出口民调显示，勒庞的国民联盟赢得了 31.5% 的选票，比2019年的欧洲会议选举增加了约10%，而马克龙创立的复兴党以 15.2%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马克龙表示，这一结果对他的政府来说是一场灾难，他不能够假装忽视。他表示将在6月30号举行第一轮国会选举，并在7月7号进行第二轮选举，而这一选举就是巴黎举办奥运会的前夕。对马克龙来说，这个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赌博。如果勒庞的国民联盟党在新的选举中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马克龙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可能会令他陷入几乎无法推动任何议程的困境。礼拜日，以色列战时内阁三名成员之一今次宣布辞职。这位中间派领导人指责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战事管理不善，并将自己的政治前途置于国家安全需求之上。今次说，不幸的是，内塔尼亚胡正在阻止我们取得真正的胜利。他补充说，以色列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向，因为他预计加沙的战斗将持续多年。他取消了原定星期六晚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因为当日早前以色列发动了与哈马斯开战8个月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解救人质行动，从加沙救出4名以色列人质。但加沙卫生当局称，至少有274名巴勒斯坦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其中包括儿童。据美联社报道，今次的离开不会立即对内塔尼亚胡构成威胁，因为他仍然控制着议会的多数联盟。但内塔尼亚胡已经变得更加依赖极右翼盟友的支持，这些盟友反对美国支持的最新停火提议，并希望推进战争。日前，美国维珍尼亚州州长格伦扬金致函国防部长奥斯汀，质疑军方花费1.04亿美元在5个大楼等军事设施屋顶安装中国制太阳能板的计划是否明智。福克斯新闻今日报道，扬金话俾奥斯汀知，佢对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到5个大楼同其他军事设施屋顶的计划严重关切。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没有明确要求这一类电池板必须使用美国技术，并在美国制造。 信件是在国防部一月份宣布这项安装计划后发出的。国防部称该计划是拜登政府推广清洁能源和重建联邦政府作为永续发展领导者努力的一部分。杨金在信中写道，这个决定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并令人质疑美国纳税人的钱是否被用来从我们最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中国共产党购买太阳能设备。日前，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沃尔沃汽车已经开始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生产转移到比利时，原因是预计欧盟将进一步打击北京补贴的入口产品。《泰晤士报》引述公司内部人士的话称，沃尔沃由中国吉利公司控股，该公司正考虑在征收关税后停止向欧洲销售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不过报道补充说，将 Volvo EX30 和 EX90 车型的生产由中国转移到比利时，预计将消除该公司这样做的必要性。报道称， Volvo 部分销往英国的车型亦可能转移到比利时制造。负责监督欧盟27国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去年启动了一项调查，调查中国生产的全电动汽车是否获得了扭曲性补贴并需要征收额外关税。反补贴调查在10月4号正式启动，最长可持续13个月，委员会可在调查开始后9个月征收临时反补贴税。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这个礼拜披露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临时关税。据英国卫报报道，正式的关税预披露最早可能在礼拜三发布。如果欧盟认为中国汽车制造商赢得了竞争优势，这样中共政府将收到来自欧盟的正式关税通知。北京将有4个礼拜时间提供证据来进行反驳。去年10月，欧盟启动了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卫报说，如果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实施新关税，将涉及3个层面。其一，对欧盟调查的样本公司征收特定税率，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电动车销售商比亚迪。其二，对配合询问但未被全面调查的公司征收平均关税。三，没有受调查的公司亦将被征收一定的关税。专家预计，针对欧盟的电动车关税，中共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打击从干邑白兰地到乳制品等一系列欧盟对华出口商品。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地区哈尔科夫的推进已经停滞，而此前美国部分允许了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沙利文在 CBS 采访节目中说，哈尔科夫依然面临威胁，但俄罗斯近日在当地无法取得实际进展。他说，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一些美国武器防御哈尔科夫地区，虽然之前担心这个可能会令北约陷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沙利文说，乌克兰人应该能够打击俄罗斯营地和向他们发射的武器，从总统的角度看，这个是常识。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礼拜日说，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使用大约2800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的利润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这些俄罗斯央行资产在全世界被冻结，大部分是欧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报告披露，习近平通过亲属引力财富超过7亿美元。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请辞争变数，美国同沙特联手压制中共。华右话马克龙稍以持处境，比拜登移民政策敲响警钟。美国国会九个月提出了376项抗中法案，欧盟即将对中国电动汽车落手。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预览新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署即将发布关于中共领导人腐败的情报报告。新报告披露，中共高级领导人利用亲属引力财富和腐败行为，直指中共党魁习近平，估计拥有7亿美元的隐藏财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会公布的有关引力财富的信息报告显示，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正在参与腐败活动，并通过利用亲属隐藏数亿美元的财富。截至到2012年，习近平已经累积了至少3亿7600万美元的公司投资，间接持有一家稀土矿产公司的18%股份，价值超过3亿1100万美元。另外仲持有一家科技公司2020万美元的股份。报告说，关于现任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财富和或者是腐败的公开信息非常有限。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不要求他们的官员公开披露他们的资产。中共的媒体控制确保任何非国家批准的有关最高领导人或者他们的亲属的财富和腐败的报道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如果有都会迅速地从中共的媒体生态系统中删除。目前这份报告正在对比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国会授权报告，报告将会在12月提交国会。美国国家情报局的报告要求列出包括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腐败细节。海恩斯的一位女发言人在4月份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这份报告指出了两项对习近平隐藏财富的重大新闻调查，一项由彭博新闻社进行，另一项由纽约时报进行，都是在2012年新闻机构通过企业和监管文件追踪资金流动。据讲，习近平7亿美元隐藏财富分散在包括妻子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在内的亲属之间，大部分资产由习近平的长者齐乔乔、他的丈夫邓家贵和他们的女儿张燕南持有。纽约时报估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第三号领导人温家宝的亲属拥有27亿美元，温家宝的妻子、儿子和兄弟控制了这些资产。第三项新闻调查在2015年涉及和政治相关的中国房地产和娱乐帝国万达地产的龙头富豪王健林。当时彭博新闻主编马修·温克勒因为担心发布腐败报道会有麻烦，所以终止了这篇报道。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曼克尔·福塞斯辞职并加入了纽约时报。在2015年，福塞斯在纽约时报报道中指出，齐乔乔和邓家贵是大连万达的早期投资人，2009年花了2890万美元购买的股份，到2015年价值已经升到2亿4000万美元。2019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涉及习近平堂弟澳洲公民蔡明的腐败案件，报告说蔡明是习近平的母亲齐森的弟弟，蔡瑞新的儿子，在调查有组织犯罪、洗钱和中共影响力行动期间，澳洲警方调查了蔡明。2022年《悉尼晨报》报道说，蔡明向澳洲一个中国洗钱操作转移了大约695,000美元。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制作了一个数据库，从泄露的文件中揭示了邓家贵是两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的董事和唯一董事。2019年新闻报道揭示， 德国德意志银行的官员通过向中共高层领导人赠送昂贵礼物、雇佣中共领导人的亲属以及投资领导人的企业来推动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涉及腐败的包括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王岐山和温家宝。德意志银行还雇佣了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栗战书和汪洋的成年子女。这份情报报告预计会削弱习近平为期12年的反腐败运动。国会研究服务处的报告说，目前中共的反腐行动有266名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前中央军委委员以及外交部长秦刚。各位观众，在今日新闻播报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的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是肝脏问题导致的，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就反映了胰脏的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我是魏玲，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主要是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我们来听一听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了三高代谢宝后的变化。
哦，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和用户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美国在6月10日宣布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的决议草案。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最大的对手退出战时内阁。专家分析，以色列另一战场恐怕会升级。除此之外，美国布局正在同沙特联手压止中共野心。法新社报道说，表决预计在明日举行，但是还未获得6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南韩的证实。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伊凡斯表示，今日美国呼吁安理会进行表决支持提案，但是他没有具体讲出投票的日期。拜登在5月31日在联合国发起新的停火和释放人质倡议。根据这个提议，以色列将从加沙人口稠密地区撤军，哈马斯即将释放人质，停火初期将持续6个星期，随着谈判人员寻求永久结束敌对行动，停火限期将会延长。除此之外，在6月9日，华裔的消息说，拜登政府将会同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承诺帮助保卫沙特阿拉伯这个海湾国家，将协助沙特阿拉伯的防御安全问题。官员还说，这个草案条约将授予华盛顿进入沙特领土和空域的权利，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区域伙伴，同时通过加强和沙特的紧密合作，压止中共对中东的政治野心。就在美国推动以哈停火协议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前往中东地区，这个也是布林肯第八度前往中东地区。他将会访问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闭门会议，跟住就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会面。另外，他这个星期还将前往约旦和卡达。就在布林肯到访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今次在6月9日宣布退出政府，并要求提前大选。这个对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行动投下新的变数。今次在上个月扬言，如果内塔尼亚胡没有在6月8日之前批准加沙战后计划，他将会退出战时内阁。法新社报道， 今次在9号批评内塔尼亚胡正阻挡以色列取得真正胜利，将个人政治考量凌驾于加沙战后策略之上，话由于这些政治考量导致重大战略决定面临犹豫和拖延，他呼吁内塔尼亚胡提前举行大选。以色列战时内阁对加沙战事有决定权，成员包含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右翼联合党的国防部长加兰特，另外就是立场偏中间路线的金茨。民调显示，作为前国防部长的金茨是内塔尼亚胡最大的政治对手，很可能会赢得大选。外媒分析，金茨退出战时内阁并不会导致政府垮台，但是作为三名战时部长中唯一的中间派，他退出将会导致内塔尼亚胡更加依赖立场强硬的极右派。分析说，这样可能会让加沙战争看不到尽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事亦都可能会升级。而内塔尼亚胡日前开始的营救行动救出了四名人质，以军国防部发布消息证实，关押三名男性人质的是巴勒斯坦记者阿尔贾马尔，他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以军使用云梯进入阿尔贾马尔的屋企，在楼梯口遇到守卫人质的屋企人，有阿尔贾马尔和他父亲、妻子和妹妹，冲突中三死一伤。纽约时报披露，哈马斯所有关押看守以色列人质的人员命令，当以军接近人质的时候立即动手杀害所有的人质，而这次被以军击毙的关押人质的阿尔贾马尔和他家人和以军相遇的时候正在手持灭声武器。目前美国准备单独和哈马斯谈判，要求哈马斯释放五名美国人质。欧洲议会的大选结果对全世界投入了震撼弹。根据华邮报道，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等欧洲大国的右翼势力明显高涨。法国的马林·洛彭领导的右翼国民联盟以 31.5% 的得票率超越马克龙所属的中间偏左的复兴党的 15%。马克龙因此抛出解散国会的决定，而德国总理肖尔茨所在的政党亦都不再是多数党。而欧洲议会大选亦都被拜登的移民政策敲响警钟。这一次欧洲议会大选显示，欧洲的开放移民政策和对绿色能源的转型造成生活成本节节上升，让选民非常不满。另外，多数法国选民希望能够阻止马克龙领导欧洲打击俄罗斯的做法。而国民联盟就承诺限制欧洲开放边境的政策，以及取消欧盟气候规定。因此法国国民联盟预计拿到81席，这个是法国在欧洲议会中最多的席次。因此马克龙宣布了解散国会，预计在6月30号和7月7号将会重新进行两轮改选。另外，德国总理肖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中间偏右，但是得票率亦都缩水到 14.6%， 遭到最大的挫败。而德国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就以大约 16% 的得票率跃居第二。欧洲政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虽然从总体来看，欧洲议会仍然是中间派占多数，但是极右派的快速崛起，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所属的中间偏右欧洲人民党预计稳居最大党团的地位，所以他可望连任。世界受到挺哈运动的巨大刺激之后，欧洲惊醒了他们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觉醒主张。根据民调，欧洲选民现在更加倾向坚持传统价值观的保守派，他们在欧盟各地的支持度大增，情况前所未见。而这个可能会鼓舞正在再度竞选的美国前总统川普。欧洲议会大选亦都被拜登的移民政策敲响警钟。这一次美国大选显示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拜登政府近日亦都正在进行移民的改革，原本提出的每日超过5000人就停止入境的法案亦都降低到每日不能够超过2500人。但是亦都有声音显示，这样阻止非法移民的政策还远远不够。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低五个月的时间，美国国会正在加紧努力通过一系列对抗中共的全面立法。2023年1月开始的美国118届国会在短短9个月内就提出了376项涉中法案，超过了第117届国会两年来提出的288项法案。这些立法反映了两党在抗中措施上的共识，特别是在电动车、造船和钢铁等战略领域。除此之外，欧盟打算从这个星期起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韩国国际贸易协会 KITA 9号发表题为《美国国会压制中共立法的趋势和影响》的报告。报告强调，美国或者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正在审查的抗中主要措施包括高关税、取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防止中国企业透过墨西哥等第三国出口来规避关税。此外，美国国会正在考虑采取各种措施来监管中共企业在第三国生产的电动车。除了美国，根据南华早报的消息，欧盟预计将会在7月4号起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性关税，但是仲未透露有关的关税利率。而欧盟的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中共的严厉抨击和报复。一个月之前，华盛顿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的关税提高了四倍，达到 100%。 不过路透社报道说，布鲁塞尔肯定会将进口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定得更低一些，因为欧洲的汽车产业对征收关税很多都不支持，认为如果中国受到刺激，可能的反应和后果将会导致一场中欧贸易战，这样对严重依赖中国主导的供应链的欧洲来讲有重大影响。而中共已经有了反应，除了较早之前威胁对法国的布兰迪进行反倾销调查，中国还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件寄给欧委会执行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信中威胁要对欧盟的航空和食品出口采取行动。德国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20% 的关税将会导致欧盟从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额减少38亿美元，约占目前贸易额的 25%。 研究发现，欧洲电动汽车的销量额将会增加33亿美元。不过欧盟的反补贴调查将会持续到10月下旬，到时欧盟将会做出是否会肯定征收通常是五年关税的决定，除非欧盟国家政府大多数都反对，否则欧盟提议的关税将会生效。
双管齐下，俄只犹疑大量流入朝鲜，韩美重新制定联合战略应对北韩核威胁，欧企业寻求对中脱欧，平中欧关系难修复。涉与武装分子合作，中非宣布叫停中企运营。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德国、瑞士拥有的船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中共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称中俄合作符合时代潮流，关系不受干扰。而与此同时，俄国媒体称普京将访问朝鲜和越南。近日中俄合作的天然气协议传出因北京强硬减价而面临停摆之际。美国之音披露，俄罗斯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限制，透过海路以及铁路两种管道私下向朝鲜出口石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在10号到11号的金砖国外长会晤时，王毅强调中俄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干扰。拉夫罗夫则说，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圈子正在不断扩大。据路透社报道，俄国驻朝鲜大使马歇格罗证实，普京将在本月访问朝鲜，目前正积极准备相关工作，可能在结束朝鲜行程后 立即转往越南。去年金正恩同普京会谈时，普京仲承诺助朝鲜打造卫星。克里姆林宫曾表示，希望在所有领域同朝鲜建立伙伴关系。此外，据美国之音报道，近期有卫星照片拍摄到，在朝鲜的南浦港有俄罗斯的七艘中型油轮聚集在该港口停靠。据悉，最多可以运送21万桶油。不过五月份约有10日无法拍摄卫星照片，因此运送去朝鲜的成品石油数量可能远不止21万桶这个数字。韩国朝鲜日报指出，朝鲜和俄罗斯可能不止使用海路，亦透过铁路运输交易石油。一家能源评估企业五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在今年一至四月间可能对朝鲜出口约25万桶汽油、柴油以及煤油等产品。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普京访问中国的两个周边国家突显克里姆林宫外交正加紧转向聚焦亚太地区。这个不单止可以帮助越南平衡日益扩大的中国的影响，同时亦能够帮助俄罗斯捍卫在南海地区自己的经济利益。最重要的是能够牵制中共，俄罗斯将更多参与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并继续扩大和朝鲜越南的军火交易规模，亦希望在朝鲜半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俄比朝鲜大量石油的真正目标是希望借助能源牌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国际和俄中朝关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另外，近日中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大型天然气管道协议已经陷入僵局，因为莫斯科认为北京在价格和量上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且承诺的采购量只有该管线预估连输气量500亿立方米的一小部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上个月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仲说，中俄两国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签署修建西伯利亚力量2号合约，结果不到一个月计划生变。事实上，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天然气的价格只有欧洲的一半。路透社曾报道，俄罗斯预期接下来四年对中国天然气的售价仲将持续下跌。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孙国祥表示，中国砍价的底气来自于俄罗斯有求于中国，因为俄罗斯需要透过出口原物料来取得俄乌战场上的经济来源，且中国现在中央和地方债台高筑，再加上中国可能不断同美国和欧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未来仍要持续应对。因此，对于未来天然气的需求变得更加谨慎。由于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如果谈不来，有可能会蔓延到政治信任甚至外交关系上，导致双方在其他合作面向和国际舞台上的互动变得更为谨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萧祥则认为，对中俄应该谈得成是早晚的问题。2014年俄国西伯利亚力量一号迫于无奈向中国让步，不过这条管线还是为俄罗斯带来相当大的政经效益。首先，当时这条管线的落成比俄罗斯有同欧洲议价的筹码，再者俄罗斯亦能借这条管线推动它亟待开发的远东地区，亦提供未来深耕亚太地区能源市场的可能性。同样，假如俄国最后被迫对中国让步，长远来看对俄国还是有利。不过近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马尔丹在一档节目中以中国接管世界的计划为题，说俄罗斯只能是军事国家，就必须作战，就必须令周围的野蛮人屈服或被平定。中国并不是俄罗斯真正的朋友，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只会征服和奴役俄罗斯。近日有迹象表明，北韩正在加速发展其核武和运载系统。10号，韩国和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在首尔举行闭门会议，共同研究制定新的指导方针，以协调应对来自朝鲜的任何核威胁。 据路透社报道，新的指导方针规定了两国合作的原则和程式，以维持和加强可信而有效的核威慑政策和态势。一些韩国政界人士，包括尹石月总统所属政党的高级成员，呼吁首尔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而不是仅仅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华盛顿反对采取这一步骤。当日会议是去年峰会的后续，当时美国承诺让南韩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和北韩发生冲突时的核计划。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代理助理国防部长纳兰说，指导方针是两国如何整合常规能力和核能力，建立了一个架构，涵盖了磋商的原则和程式，尤其是在北韩核危机中，并为盟国的行动构想和演习提供了参考。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赵昌来说，两国高级官员将在夏季常规演习前举行一次类比桌面演习，重点针对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五月下旬，北韩试图发射一颗军事侦察卫星，但因一个新开发的火箭发动机在飞行中爆炸而告失败。韩国和美国谴责北韩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平壤使用弹道技术的制裁。在去年12月会晤后，韩美都发出警告说，朝鲜对美国或其他盟国的任何核攻击都将得到迅速压倒性和决定性的回应，并导致金正恩政权的终结。欧盟委员会收紧对中国贸易活动的管制，导致两国经济领域合作前景低迷。10号消息，有欧洲企业采购主管告诉《金融时报》，他们在寻求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以应对美欧主导的对中国经济脱欧趋势。对此，有评论人士认为，中欧关系下滑已经是必然现象，预计欧盟将在本周披露对中国电动车关税幅度。此前，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动发起了针对中共政府补贴制造业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企业倾向于减少对特定领域中国商品的过度依赖。金融时报指出，非食品零售业的欧洲客户越来越担心中国的产业链，包括服装、电器到消费性电子产品、玩具领域的公司都在努力转移供应链。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受到影响，这样他们亦需要考虑一下不被制裁波及的方式。香港跨国物流经销集团冯氏集团的副主席冯国伦在5月曾经提到，有外国客户迫切要求他帮助转移中国的生产，一度告诉他，我不在乎你做什么，只要能够令我能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达到 30% 以上的采购就得。有些人甚至表示想马上完全离开中国。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对希望之声表示，其实整个欧洲之前都很依赖中国的市场，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我们看到，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但对中国的依赖是非常大的。但是前无奈就发生过德国的汽车进口美国，发现有零件是中国生产的而被拒绝入境，导致这一批车紧急地找供应商替换零件。如果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的话，哪个能受得住呢？这样就彻底地令欧洲的企业深思他们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所面临的困境。面对中国和欧洲关系下滑的前景，欧洲企业开始转向印度、孟加拉及越南采购服装。亦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欧洲化学物料、制药和电子企业都在寻求减少对中依赖。近期汽车厂商沃尔沃宣布将电动车的生产链转移回到比利时，以回避欧盟对中关税。石头表示，欧盟现在要调查中国政府的补贴问题，而中共又因其自身原因遭到欧洲国家反感，在目前的趋势下，中欧关系很难有好转。传闻要在欧盟选举后就要发布征集电动车关税的事情，就算是欧洲右翼的议员增加，亦不代表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因为目前欧洲不少国家的经济并不理想，加上俄乌战争的消耗就更大，这样亦会导致欧洲的企业要回来支持当地的就业。而中共又是因为支持俄罗斯而导致欧洲人的反感。目前民意就是你中共又想得到欧洲的好处，同时要支持俄罗斯，这是很矛盾的。所以中欧关系变差，这是必然的。十号消息，中非共和国政府宣布停止一所中国矿业公司在国内的运营权。当局给出的原因是，这家中国公司和反政府民兵组织合作进行了非法开采。中非共和国矿业部八号公布法令说，中国黄金和钻石开采公司大庆有限公司和武装组织进行情报活动，非法开采，向矿区非法引进外国物品，不税款，并且未提供活动报告。据悉，大庆有限公司在中非共和国南部的明加拉开展业务，当地反政府武装组织、爱国者变革联盟和政府发生频繁冲突。该组织在2020年成立，它是在2019年的和平协议失效以后的结果。该国金矿频繁面临武装冲击，这个亦反映出其政府的动荡局面。中非共和国拥有丰富的黄金和钻石等矿产资源，但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地的叛乱活动多发，导致外国公司无法在国内进行勘探。目前在中非有不少中国企业运营矿产。上个月，一家中国机构的经营金矿发生致命事故，导致四名工人丧命。这个做法是爱国者变革联盟所为。在去年，亦有九名中国公民在另一座金矿被爱国者变革联盟所害。2020年，当地居民发动了针对中非南部一座中国矿井的暴动，导致两名中国公民丧生。相关情形反映出当地面临的安全挑战。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欧洲拥有的货船。美国军方星期日表示，胡塞武装分子的导弹对船只造成了显著损害。十号消息，胡塞分子在红海亚丁湾区域发动了两次攻击，时间相隔不到24个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证实，遭到攻击的两艘船分别是一艘瑞士拥有同运营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货柜船塔维斯号，以及由德国拥有同运营悬挂安提瓜和巴贝多国旗的货船洛德尼号。声明指出，美军检测到两枚反舰弹道导弹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射，落响亚丁湾区域，其中一枚击中了塔维斯号，另一枚落空。船只因为被导弹打击而受到损坏，但仍在继续航行。在另一起事故中，胡塞武装向亚丁湾发射了一枚反舰弹道导弹和一枚反舰巡航导弹，两枚导弹均击中了洛德尼号。货船在受损之后继续航行，以残损状态离开了现场。报告指出，两起攻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当日美军还在亚丁湾上空摧毁了一架胡塞无人机，并在武装分子控制的也门地区摧毁了两枚胡塞武装陆地攻击巡航导弹和一个导弹发射器。自十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多次向红海重要国际航路上的商船开火。武装分子声称，攻击货船的目的是令船只更难到达以色列，并用这种方式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为了应对这些攻击，美国和英国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多次军事打击，欧盟亦发起了军事行动以保护红海商船。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